请听山上的小屋。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，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。我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。当我不清理抽屉的时候，我坐在围椅里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，听见呼啸声。是北风在凶猛地抽打着山木皮搭成的屋顶。狼的嚎叫在山谷里回荡着。妈妈说，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。哼。说完，朝我做了一个虚伪的笑容。我憋着一口气说，所有人的耳朵都出了毛病。月光下，有那么多小偷在我们这栋房子周围徘徊。我打开灯，看见窗子上被人用手指捅出数不清的洞眼。隔壁房里，你和父亲的鼾声格外沉重，震得瓶瓶罐罐在碗柜里跳跃起来。我蹬了一脚床板，侧转肿大的头，听见那个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，声音一直持续到天亮。妈妈小心翼翼地盯着我说，每次你来房里找东西，总把我吓得直哆嗦。她边说边向门边退去，我看见他的一边脸上的肉在可笑地惊跳着。有一天，我决定到山上去看个究竟。风一停，我就上山。我爬了好久，太阳刺得我头晕眼花，每一块石子儿都闪动着白色的小火苗。我咳嗽着在山上辗转，我眉毛上冒出的盐汗滴到眼珠里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见。我回家时在房门外站了一会儿，看见镜子里那个人鞋上沾满了湿泥巴，眼圈周围浮着两大团紫晕。听见家人们在黑咕隆咚的地方窃笑，这是一种病。等我的眼睛适应了屋内的黑暗时，他们已经躲起来了。他们一边笑一边躲。我发现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，几只死蛾子死蜻蜓全扔在了地上。他们很清楚那是我心爱的东西。小妹告诉我，他们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，在你不在的时候。他的目光直勾勾的，左边的那只眼变成了绿色。我故意吓唬他，
我听见了狼嚎，狼群在外面绕着房子奔来奔去的，还把头从门缝里挤进来。天一黑就有这事儿。你在睡梦中那么害怕，脚心直出冷汗。这屋里的人睡着了，脚心都出冷汗。你看被子有多么潮，就知道了。
我心里很乱，因为抽屉里的一些东西遗失了。母亲假装什么也不知道，垂着眼，但是他正恶狠狠地盯着我的后脑勺。我感觉得出来，每次他盯着我的后脑勺，我头皮上被他盯着的那块地方就会发麻，而且肿起来。我知道他们把我的一盒围棋埋在后面的水井边上了。他们已经这样做过无数次了，每次 都被我在半夜里挖出来。我挖的时候，他们打开灯，从窗口探出头来。他们对于我的反抗不动声色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对他们说，在山上有一座小屋。他们全都埋着头稀里呼噜地喝汤，大概谁也没听到我的话。我放下筷子，提高了嗓子，
许多大老鼠在风中狂奔，山上的沙石轰隆隆地朝我们屋后的墙倒下来，你们全吓得脚心直出冷汗，你们记不记得？
只要一看被子就知道了，天一晴你们就晒被子，外面的绳子上总是被你们晒满了被子。父亲用一只眼迅速地盯了我一下，我感觉到那是一只熟悉的狼眼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父亲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，绕着这栋房子奔跑，发出凄厉的嚎叫。我用一只手抠住母亲的肩头摇晃着，
到处都是白色在晃动，所有的东西都那么扎眼，搞得眼睛直流泪。你什么印象也得不到，但是我一回到屋里，坐在围椅里面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，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杉木皮搭成的屋顶，那形象隔得十分近，你一定也看到过。其实我们家里人全都看到过，的确有一个人蹲在那里面，他的眼眶下也有两大团紫晕，那都是熬夜的结果。
父亲避开我的目光，把脸向窗口转过去，窗玻璃上沾满着密密麻麻的萤石。父亲说，
每次你在井边挖那块麻石响，我和你妈就被甩到了半空，我们瑟瑟发抖，用赤脚蹬来蹬去，踩不到地面。那井底下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，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打捞上来，可一醒来，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，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。你母亲断言是我搞错了，我不死心呢，下一次又记起它。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，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，我为什么不去打捞？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，脸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。终于有一回，我到了井边，试着放下吊桶去，绳子又重又滑，我的手一软，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，落在井里。我奔回屋里，朝镜子里一瞥，左边的头发全白了。
我缩头缩脑，脸上紫一块蓝一块地说，
北风真凶，我的胃里面结出个小小的冰块，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他们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。
我一直想把抽屉清理好，但妈妈老在暗中与我作对，她在隔壁里走来走去，弄得踏踏作响，使我胡思乱想。我想忘记那脚步，于是打开一副扑克，口中念着
一二三四五，
脚步却忽然停了下来。母亲从门边伸进来墨绿色的小脸， 嗡嗡地说话。
我做了一个很下流的梦，到现在背上还流着汗。
我补充说，还有脚板心，大家的脚板心都出冷汗。昨天你又晒了被子，这种事很平常的。小妹偷偷跑过来告诉我，母亲一直在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，因为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母亲发狂，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地将脑袋浸在冷水里，直泡地得上了重伤风。小妹说，
这样的事儿可不是偶然的。
小妹的目光永远是直勾勾的，刺得我脖子上长出红色的小疹子来。
比如说父亲吧，我听他说那把剪刀，怕说了有十年了，不管什么事儿，都是由来已久的。
我在抽屉侧面打上油，轻轻地开关，做到毫无声响。我这样试验了好多天，隔壁的脚步没响，他被我蒙蔽了。可见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蒙混过去的，只要你稍微小心一点。我很兴奋，使劲地干起通宵来，抽屉眼看就要清理干净一点了，但是灯泡忽然坏了。母亲在隔壁房里冷笑着。母亲说，
被你房里的光亮刺激着，我的血管里发出砰砰的响声，像是在打鼓。你看看这里。
他指着自己的太阳穴，那里爬着一条圆鼓鼓的蚯蚓。
我倒宁愿是坏血症，整天有东西在体内捣鼓，这里弄得响，那里弄得响，这滋味你没尝过。为了这样的毛病，你父亲动过自杀的念头。
母亲伸出一只胖手搭在我的肩上，那只手像是被冰镇过一样凉，不停地滴下水来。有一个人在井边捣鬼，我听见他反复不停地将吊桶放下去，在井壁上碰出轰隆隆的响声。天明的时候，他咚的一声扔下木桶跑掉了。我打开隔壁的房门，看见父亲正在昏睡，一只抱出青筋的手难受地抠紧了床沿，在梦中发出惨烈的呻吟。母亲披头散发，手持一把扫帚在地上扑来扑去的。他告诉我，在天明的那一瞬间，一大群天牛从窗口飞进来，撞在墙上，落得满地皆是。他起床来收拾，把脚伸进拖鞋，脚趾被藏在拖鞋里的天牛咬了一口，整条腿肿得像根铅柱。母亲指了指昏睡的父亲说，
他梦见被咬的是他自己呢。在山上的小屋里也有一个人正在呻吟，黑风里夹带着一些山葡萄的叶子。你听到没有？
母亲在半明半暗里将耳朵聚精会神地贴在地板上。
这些个东西在地板上摔得痛昏了过去，他们是在天明那一瞬间闯进来的。
那一天我的确又上了山，我记得十分清楚。起先我坐在藤椅里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，然后我打开门，走进白光里面去。 我爬上山，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，没有山葡萄，也没有小屋。